亲爱的执事们，
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，新思铎接受了圣化、训导、领导三种使命。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？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。
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地更密切与他结合，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，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？
靠天主的助佑，我愿意。
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，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，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，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侣。
听众朋友大家平安，丽莎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。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，思铎甘苦谈，其实很多神父都认为说，在他担任思铎的生活当中，谈不上苦，因为这毕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而且呢，都是为天主所做的。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光荣天主。在许多的时候，他们都认为接近天主是多么喜乐的事情，何苦之有呢？今天在节目当中，我们要访问的就是这么样的一位神父。当我要去访问他的时候呢，他欣然的接受了。可是他告诉我说，第一，他是刚进铎的神父；第二，自己进铎的时间不是太长，那当然在忙碌当中还看不到担任司铎究竟有什么辛苦的地方。我今天要带领大家走访的就是周荣神父。周荣神父呢，在1965年10月18号出生，是出生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。也就是因为出生在教友家庭，所以他从小灵洗。他是成功新村圣母圣心堂，在台北市成功新村圣母圣心堂的教友。目前周荣神父呢，他是台北教区的神父。简单的看一下周神父的经历，1994年他在辅大经济系毕业了，1999年他进入了台湾总修院开始学习，前后四年他学习了一年的牧灵，两年的哲学和一年的神学。在结束台湾总修院的课程之后，2003年他到罗马学习神学四年。他是圣十字大学第17届神学系的毕业生。从罗马回来，在一些堂口做过简单的服务，2009年的1月10号，也就是今年的1月10号，他进铎了，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主教座堂举行了他和范崇光神父的进铎礼，由洪山川总主教来担任主礼。当天可以说是热闹异常。当然周神父呢，他也到很多他曾经服务过的堂口举行了守祭。如今9个多月过去了，他是什么样的心情，什么样的想法，又是在思铎之路有什么样的计划呢？让我们今天就来访问周荣神父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呢，我在的位置呢是台北教区的主教公署。那么我们访问到周荣神父，神父好。
哎，你好。
我想请教你一下啊。那么根据我所理解的呢，您现在服务的堂区除了中和天主堂之外呢，还包括我们台北教区的许多工作啊。工作究竟累还是不累？
只要好好调整的话，累的话可以马上恢复过来。
看样子他应该是属于比较年轻的那一个类型，所以累的话呢可以很快就恢复过来。那我想请教一下周师傅，我们话说从头啊，一个最平常问到的问题是，你为什么会选择当神父呢？
我为什么会选择当神父啊？其实这个就是圣召嘛，啊，这个就是圣召。圣召也是受感动啊，有天主的召教，那你就受感动，然后就过来。当然，最直接的影响我一个就是我母亲的圣召，再就是我那个堂区侯神父的，他当侯神父他对人的一个感动，所以是应该是这两点让我感动到自己有圣召，啊，只是让我感动而已，自己内心的深处的碰触的话，就是一句话，一个脑波穿过我的脑袋，就说将来我要当神父，啊，是一个好像脑波这样，谁在跟我讲话，我不晓得。那时候就那时候就是在当辅祭，啊，辅祭完之后，啊，我就准备走出圣堂的时候，就有一句话这样穿过来，我就很纳闷，这句话是到底什么意思？因为这我随之所以纳闷，是跟我当初的那个计划，人生上的计划不同。因为大学毕业要工作，工作就是结婚，因为我的同学们大部分都是这样走的。啊，理所当然的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可是这句话穿过我脑袋的时候，就是将来我要当神父，啊，我就觉得很纳闷，啊，我就开始在问，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？啊，经过很一直的辨别，啊，我才知道说是啊，天主在召教我。可是我都不敢确定，啊，天主是怎么样跟我说话的？因为我从来没有碰过天主，没有碰过天主嘛，啊，天主跟我讲话，我也没碰过嘛。天主是用什么方式的？都是。啊，我是看圣经啊，听道理啊，怎么会天主会跟我讲这种话？啊，一个脑波冲过来，啊，告诉了一句话，好像撒母耳一样，啊，撒母耳上在哪里？啊，撒母耳上，而且在叫撒母耳，撒母耳叫他上面不明白，我叫好几遍，我还是不明白，啊，有点像他，要像撒母耳一模一样。那后面我才经过仔细的辨别，经过很多人，我都不相信，之后一直碰到有一次在。其实有个仁爱修女会，啊，那次也是在服务当中，因为我都已经不相信任何我认识的人，啊，认识人跟我讲过说我有圣召，你适合当神父等等的，我都已经虽然说我也祈祷过，求天主给我记号，可是我不太相信一个认识我的人从他嘴巴说出来的话，因为我的一生怎么会由他来决定呢？啊，我可以愿意跟随天主，但是天主你是真的召叫我吗？啊，我是愿意，可是一定是天主你是在召叫我才有可能，啊，可是啊，其实那做一次就是在仁爱修女会的时候，在休息的当中啊，就是我们帮忙啊老人他们换洗啊、扫地啊、做那个休息的时候，坐下来的时候，我的两个同伴坐在我对面，跟另外一个我们讲菲佣啊，菲佣他也是自愿来服务的啊，我们就在那聊天，突然的啊，当然菲佣都是讲那个英文嘛，哦，我当时也在听，哦，突然间转过头来就跟我说，会同济公主 be a priest， 为什么你还没有要当神父？会同济公主 be a priest yet， 应该是这样讲哈，哦嗯，我还记得这句话。到后面，我就很诧异，哎，奇怪，他怎么跟那个我认识的人讲话一模一样，可是我完全不认识他，我就很非常诧异，怎么每个人，包括连这个你这个外国人，怎么也跟我讲这种话？我就实在是太诧异了。我不是说我不愿意跟随天主，我是愿意跟随天主，只是说，是真的天主在叫我吗？啊，这个人我完全跟撒母耳一模一样，不明白啊。这时候我就真明白了，因为啊，这次我就相信是天主在召叫我，因为当中啊，这个菲佣啊，我们还用英文谈，就谈到一些我内在的一些事情。嗯，奇怪，他怎么会知道我的一些事情呢？不会吧？你是我跟你完全不认识呢？啊，我那时候突然恍然大悟，我在跟谁讲话？我知道，我认为天主在跟我在说话，因为我完全不认识他，他怎么知道我里面的一些事情呢？啊，所以那时候我就从心里面就回答他，说我愿意跟随你，我再也不逃避，这不是逃避，啊，是你是真的在叫我，啊，那我就啊，我从心里面就惊喜，先由惊而喜，我就喜很喜，像我从内心回答天主说，是吧，啊，一切就让你安排吧。啊，这个就是说我的圣召的答复是这样子啊。
那神父，你刚刚有提到妈妈，妈妈对你的圣召有影响吗？
哦，这个妈妈对我圣召是我在想啊，做守祭的时候，哦，他们都知道我的妈妈曾经是马尔大会第一届的修女， 哦，地界的他是在进修会之前是传道员，当地的传道员，哦，他很会唱歌，也上过节目，哦，很有名，在当地很有名，哦，老一辈的都认识我妈妈，而且还是传道员，哦，住外面进到修会里面去，不过，比较不幸的，遗憾的事啊，是，妈妈每次会拿出她的那个大门牙，啊，大门牙，啊，假的牙当然给我看，哎，就是这是你外公的杰作。我们不明白什么是外公的杰作，哦，才知道说是妈妈进了修会之后，都会有一张相片，哦，妈妈穿妈妈大服的那个修女修会，穿着相片看到那边，就是被她的被我的外公他的父亲，啊，哦，哎，打出来的，啊，哦，是掉在是听说是不是把他吊起来打的，啊，哦，掉出来打，所以说他才打出会的，啊，哦，所以说我才知道是有这么这个典故，可是还好，是让我这个只是让我知道妈妈。哦，是曾经想当天主的人，服务天主的人，哦，虽然被他的父亲给阻碍，哦，不过还好，哦，两件事情，哦，一件事情是说父亲这样对待他，哦，妈妈一生里面都是在很遗憾，是老是想说没有办法在服务天主，没有这样的，一直也是间接的，当然了，这个是家务事啊，有时候怪爸爸说你为什么要娶我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可是还好了哦，我对于说真的是造成他出了点事，他的父亲，我的外公。啊，不过还好，那个在外公过世的时候，哦，妈妈也有跟我说，你的外公在我的梦里面跟我说对不起。一个父亲跟孩子说对不起，怎么会跟孩子说对不起？是对不起哪一件事情呢？就是专门只对圣召的这件事情，把他打出来的事情，就是这件事情。好，天主的旨意，没有人可以抵挡，你可以抵挡一次，抵不了一次。我回去做手续的时候，哦，妈妈那个地方这样的时候。那边的神父就是说，打掉了一个修女，来了一个神父，
很划算呢，啊。
哎，谁能抵挡？其实谁能抵挡的是天主的旨意呢？嗯，啊，在此说，我们说哈利路亚啊，在此我觉得说，这也是一个，我觉得，谁又不能抵挡这是天主的意思？就是说，打从娘胎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被天主给召选了啊，被天主召选，只是说在神事当中，我不明白啊，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召叫我？为什么？不找你照顾我呢？那我为什么到这个时候，我准备要成家了，就才告诉我？我想或许有原因，那这个也是我一直在问的原因，在反省的原因。我是想，因为我的脾气哈，因为年轻气盛，或许我进了小学院之后，可能一下就出来了。我所知道出来再进去是不太可能的哈。啊，可能就是到我的心性比较稳定的时候，哦，见多识广的时候。哦，我才让我，也是让我更成熟的时候才召叫我，或许是天主的意思，所以我就明白为什么那么晚才召叫我，为什么我是成人圣召，啊，哦，这大概说为什么是从打从娘胎就召叫我，为什么到现在才召叫我的意思，这我就啊，哦，我忽然都已经明白了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
那你自己觉得啊，就是你的圣召意是属于成人以后嘛啊，这和一般从小学院出来的圣召有什么样的不同吗？
哦，这个差别很大。小圣，我们说小修院的圣召哦，他们要有的是从国中生啊，到高中生，3年3年，总共6年，再进入到那个大修院，这个是个关卡，为他们是个关卡。通常他们都在待在学校里面，很多外面的事情不太明白，也不太懂，很好奇。打个比方说，好奇到什么程度？像台北的，假如说我们台北的修院啊，台北像我所知道的，假如比较偏僻来的啊。你说花东啊，台南部啊，郊区来的，他们对台北很好奇，每到假日的时候，他们都不见了，好，他们都跑出去了。
嗯，
我对台北已经是，已经是
太熟了，
太熟了，没有什么好吸引我的啦。
嗯，
我倒觉得是有个清新的地方是最好的，最好不过。我反而不会对外面的东西已经是有就觉得不会说有什么新鲜感啊，所以我觉得说这也对啦。啊，别人心还在外面，已经在修道了，怎么心还在外面呢？那我倒觉得是有个什么清净的地方，好好是重新整理，重新再回复到平静，重新再跟随天主，重新再跟天主的关系，好好的去神修，这个是我所想要的，不是说什么我人在修院，心在院外，一墙之隔没有用，就觉得是主要是心，你心在哪里？啊，要跟随就是跟随，连心都跟随也是跟随天主啊，是这也是当然讲小修院跟成人圣召差别在这里。这个是讲小修院的不成熟，小修院的好奇度。我反过来也说， 成人肾脏有没有缺点？也有缺点，因为成人肾脏有受到一些代谢恶习进来，好、哦，有本身的一些固定的习性也很难改，这也有，哦，这也有它的缺点。不过心脏缺点每个人都要改，好、哦，每个人都要改。成人肾脏有它的稳定度，有它的成熟度，才会进到这个大学院里面来。啊、哦，讲淘汰率而言的话，小修院进到大学院就被淘汰出去了，啊、几乎100个才进来一个，成功率非常低，造成于我们现在的，我们四类小修院就把它关掉了。就是说，成人肾脏目前的话也很少，啊、进来的话也不是说都很成功，因为我们觉得成功率是比较高，啊、小修院进来的，啊、人进来100个就只剩一个，啊、这一个当然也很宝贵啊。要比较的话，啊、成人肾脏如果都能留下来的话，成人肾脏会多一项，他有涉世的经验，啊，涉世的经验是对，啊，社会上的工作经验、待人接物的经验都会比较成熟。
那听到神父分析到，就是说小学院跟成人肾脏的不同，那么我很好奇啊，就是你也大学毕业以后，按理讲啊，应该就是帮助家里啦，做一些社会服务的工作啊。为什么你会在这个关键点上啊？除了刚才您告诉我们的就是答复天主的召教之外，面对家人问起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去判断或怎么样告诉别人说我的选择是什么？
其实我是很自由的啊，我的父母亲不会反对我啊，那我的朋友的话，因为我还是一个人嘛，自由还是在我身上啊。反正是说你们说我有肾脏，我反而不会听你们的。你认识我，你叫我去哪我就去哪。那我是谁啊？啊，我的一生由你决定也不对啊。所以说我答应天主圣，其实目前我们都知道，会教友，我的朋友很多都是教友，既不是教友的，那关系就是疏远的啊，比较熟的就是一些教友。那所以说我觉得朋友不会是对我造成很大的影响啊，家人也会对我很大，因为我的家里都是教友。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，就是我要回复这个圣召，最主要是我个人能不能认识到是天主圣召教，这才是最大的问题。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，只要确定是天主圣召教的话，我就会去，因为我很喜欢听道理，我喜欢我那时候就是很，我都是从小就是当辅祭啊。而且所知道的，我后面才知道是说，很多的圣召神父们从小都是当辅祭，80%，你去梵蒂冈去看看。反正看所有的神物几乎80%都是喜欢当辅祭的，就是从辅祭出来的啊，几乎都是这样子。
从小就喜欢当辅祭，似乎他已经注定了他要走上圣召的路。而且呢，周神父和一般孩子们最大的不同是，他喜欢听道理。好像在我们教友生活当中，其实有很多的孩子们对听道理这一件事情呢，可能还有一点畏惧啊。但是显然，周神父在很小的时候，就如同他自己所说的，在母胎的时候，其实可能就已经是天主所召选的人了。你想知道一个年轻人他怎么样走圣召的路，又如何为堂区服务呢？相信你和我一样的好奇，我们下一次再请周神父和我们聊。仁慈的天主圣父，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，拓展你的牧场，召唤更多的喂养，找回迷途的羔羊，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，来世欢聚天庭。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